好的啊，各位投资者朋友们，大家早上好啊，欢迎继续关注汇商盘前解读栏目啊。如果您对近期的宏观基本面感兴趣，想深入了解宏观政策对某一期货品种市场的影响，那么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这个二维码啊，能够联系到我们的专业人员和团队，那么能够为您呢提供提前的。好好，啊，从其实最大的一个变化呢，是来源于地缘政治局势啊。那么，其实在此之前呢，市场还是比较担心啊，地缘政治局势的进一步的升级啊，进一步的升级。那么，关于特朗普针对于地缘局势的一个发言呢，其实近期也是比较多啊。那么上周的话呢，基本上是延续比较强硬的一个态度啊，就是说你不。你你你你不你你不你你不那个达成一致的协议呢，就会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打击。但是在周末的时候啊，应该是在8月1号啊，应该是八月一号。我们来看一下是在8月2号啊，是在8月2号的时候呢，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啊，将在3号的时候与伊朗进行谈判啊。所以其实受这个消息的影响，那么国际油价呢是出现了向下跳空的缺口啊，向下跳空的缺口。那么其实我们从这个小时线上看还是比较明显的啊，比较明显的。那么在早上的时候呢，最低是到78.78啊，就是跌破八十啊，跌破八十。那除了国际油价之外呢，像金银啊，那么走势的话呢是呈反方向啊，呈反方向。那么今天早上是出现了向上的跳空高开啊，跳空高开。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啊，地缘它的一个反复性呢还是比较大的，所以其实也不排除后续有再度出现变化的情况啊，变化的情况。那么除了商品啊，除了原油之外啊，我们再来看一下权益市场啊。权益市场的话呢，其实主要就是股票市场。那么在上周的时候呢，其实股票市场的波动还是比较大啊，就是波动率呢是大幅上升啊，大幅上升。其中呢比较明显的就是我们讲的日韩股市啊。现在其实我们看到韩国的股市呢，今天早上开盘之后啊，进一步的走弱啊，进一步的走弱。啊，上周五出现了一根大阳线，但是今天呢又是有走弱啊，又走弱。其实，市场呢还是比较担忧啊，就是由于这个 就是科技股的一个预期的一个调整，有可能呢会引发股市的一个长时间的大幅调整啊，大幅调整。除了韩国之外，像日本的股市呢，其实也是在调整当中啊。那么其实近期呢，日本的话呢，关于外汇汇率这一块的一个干预呢，还是比较明显啊，比较明显。那么其中呢，很明显的能够发现，像汇率啊，就是在汇率这一块呢，变化非常大啊。那美元对日元的一个汇率，我们看到从上周四周五这两天呢，是大幅的调整啊。那么我们看一下啊。啊，目前的话呢是最低是157啊，是来到了5月中旬以来的一个低位啊。这两天呢其实是 日本和美国的一个联合干预啊，联合干预。那么在其中最主要就是日本政府啊，在外汇市场上去买日元啊，抛美元，所以呢，带动了美元指数的下跌啊。那么美元指数其实最近调整，最近几个交易日调整的也是非常明显啊。那么主要也是受到了这个外汇市场干预的一个影响啊。目前呢是跌破了一百，在99.74啊，接近100的一个位置啊。那么看到其实也是来源于周二、周三、周四、周五啊这四个交易日的一个调整。那么目前呢是这个水平呢是6月中旬以来的相对来说的一个低位啊，相对低位。但是我们知道它这个干预的话呢，它其实是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啊，不确定性。因为未来的话，如果说市场这种干预失效的话，那么美元指数呢可能还会重回它这种比较偏强的一个走势啊，偏强的一个走势。这个是美元啊，这个是美元。再看一下其他的一些权益市场啊，那么主要就是中国啊，中国的一个股市的话呢，其实也是跟随着亚太市场啊，跟亚太市场，像创业板以及科创板啊，那么都是受到了前期的这个科技股的一个调整啊，出现了大幅的一个下跌啊，大幅的一个下跌。好，好，下面的话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隔夜市场的一些重要的数据和事件啊，重要的数据和事件。首先呢是关于地缘的啊，特朗普呢就继续关于这个地缘经济局势呢实行了 tango，然后欧元的话，通胀率上升啊，欧洲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啊是在逐渐升温的。然后韩国7月份的一个出口呢维持强势啊，维持强势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缘的一个情况啊，地缘的一个情况。美国总统特朗普呢，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啊，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啊，就是又是在临近之前呢，去取消他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啊。那么特朗普称呢，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刚刚要求我们暂缓任何攻击，双方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，这将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以及结束伊朗的核威胁啊，核威胁。下面的话呢是关于外汇啊。那么2位日本政府官员告诉路透社，日本财务大臣片山浩月将在周一宣布，京都和华盛顿已在货币政策市场上采取了联合行动，以阻止日元的一个贬值啊。其实这也是我们刚刚讲的，就是对于外汇市场的一个干预哈，所以呢，带动了整个盘面的一个调整啊，盘面调整。然后三是韩国7月份的一个出口啊，那么大增62.8%，创单月历史第二高，主要是由于芯片的一个出口大幅增加，半导体的出口呢也是在出口大增啊，出口大增。下面是俄乌啊，那么7月31日至8月1日凌晨啊，俄军呢使用一些高精度的武器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啊，就是虽然讲现在的一个中东的局势有所缓和啊，但与俄乌的一个冲突呢仍在持续啊，仍在持续，所以对于市场而言，可能影响呢还是在持续的显现啊，持续的显现。欧元区呢7月份的一个 CPI 同比涨至9%，高于6月8%。那么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呢，是从2.4上升到2.5，服务业通胀呢亦从3.2走高至3.3啊，3.3。 这个是通
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，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。
通胀的一个数据啊，下面是关于美联储考虑啊，美联储主席考虑削减利率决议的每年定期议息会议次数，将打破1981年以来的每年八次的惯例啊，每年八次的惯例。所以他上台之后呢，对于整个的改革呢还是比较明显啊，还是比较明显。下面再来看一下国内的一个数据啊，那么7月份呢，国内的6月份 PMI 指数回落至 49.2%， 低于往年季节性水平。那么非制造业呢是从 50.2 回落至 49% 啊，也是进一步的下降啊，进一步下降。那么工商银行上架了2026年第一期第二期的五年大额存单啊，那么其实在此之前呢是没有五年的这个大额存单的。那么随着工行加入，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大行呢均已重新上架五年期大额存单，那么年化呢是 1.6% 啊，这个利率水平呢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啊，比较低的。啊，下面再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些啊数据的一个解读吧啊。首先第一个是关于美伊冲突的，主要是特朗普宣布取消啊对伊朗的一个打击啊，主要达成了一个协议框架，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，同时呢要伊朗取消啊的核威胁。那么美伊紧张局势在急速升温之后出现了戏剧性逆转。此前呢美国和以色列一度准备扩大对伊朗的一个行动，伊朗也曾制定反击预案，目标涉及以色列关键设施及中东美国能源的一些设施。但是呢在沙特等国紧急斡旋下，军事风险呢暂时降温啊，暂时降温。目前呢美伊局势暂时缓和，但是能源风险仍然是市场关注的焦点。若外交努力失败，相关风险呢可能会继续成为推动油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啊。所以现在其实不确定性还是非常大，因为我们从2月28号到现在吧，整个地缘反反复复的情况呢还是比较的常见啊，还是比较常见。所以也不排除后续如果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性的协议的话，有可能会再度出现啊反复啊，再度出现反复。好，下面再来看一下韩国的一个进出口数据啊。据韩国产业通商就是一个资源部哈周六公布的数据显示，那么七月份出口韩国的一个出口呢是同比增长 62.8%， 达到989亿美元，创历史单月的第二新高。那么其中呢芯片出口的话是增加 178.8%， 达到411亿，然后半导体也是哈，也是增加141亿，连续呢第二个月单月突破4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大关啊，大关。那韩国7月出口呢延续强劲势头，增速虽较6月高位有所回落，但仍显著高于市场预期。半导体持续充当核心驱动力啊，也是韩国经济提供了有力支撑啊，有力支撑。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欧元区的一个通胀啊。那么欧盟呢统计局啊公布的7月份通胀数据显示，7月 CPI 呢升至 2.9%， 高于6月的 2.8%， 核心 CPI 呢是从 2.4% 啊上升到 2.5%， 服务业呢也是从 3.2% 走小幅上升至 3.3% 啊，就是它的这个通胀呢是在进一步的走高啊，进一步的走高。欧元区通胀呢在连续数月高于目标后再度攀升啊，此轮通胀的一个回升的一个原因呢是来源于能源价格的一个上涨。那么受中东冲突 推升全球的油价，那么欧元区7月份的一个 CPI 呢是能源价格呢是上涨了10%，那么较6月份的8.5%呢是明显加速的，所以市场也是预期哈，后续会出现这种9月份加息的可能性呢是大幅攀升啊，大幅攀升。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隔夜市场的一个涨跌啊，隔夜市场涨跌。第六燃料油呢，其实涨幅是比较大啊，就是磷化板块啊，整个涨幅都是比较大的，刚刚涨涨了。但是今天早上开盘之后啊，可能会出现走势逆转啊，走势逆转，因为地缘局势的一个缓和啊，地缘局势缓和，那原油和贵金属之间的跷跷板效应呢，可能会再度显现啊，再度显现。那美国和欧洲的股市呢是集体上涨啊，波动率在下降，美元指数呢下跌，欧元对美元呢上涨，美元对日元呢下跌啊，英镑对美元呢上涨。国际油价上涨，金银下跌啊，基本金属呢，多数下跌啊，多数下跌。农产品，CPUT 农产品呢也是下跌，国债期货啊，全部下跌啊，全部下跌。那么国内商品夜盘收盘呢，其实是涨跌参半啊，能源品呢涨幅居前，第六燃料油呢涨3.3%。化工品都是上涨，沥青涨2.14%，油脂油料都是上涨，柴油涨0.61%，黑色系跌幅居前，铁矿石跌2.85%，非金属建材呢涨跌参半，玻璃跌1.02%，农副产品呢是多数下跌啊，白糖跌0.26%啊，0.26%。啊，下面再来看一下不同板块的情况啊。那周五呢，黄金期货COMEX 黄金期货收跌啊，主要是受通胀数据走弱，削弱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啊。那么这个 COMEX 黄金的话呢，也是实现了5个月来的首次月度的一个上涨啊，月度的一个上涨。6月份的 CPI 势头呢有所放缓啊，包括像6月的 PCE 价格指数呢是同比上涨3.7%啊，3.7%，环比呢是下降0.1%啊，0.1%，为2020年4月以来的最弱。叠加周六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，那么贵金属呢短线可能存在反弹的机会啊。那么今天早上开盘之后呢，可能会。呈现出反弹啊，呈现出反弹。下面再来看一下能化啊，那么周五呢，美国的原油期货上涨，那么创下3个月以来的最大月度涨幅，主要还是由于担心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通行量的一个下跌啊，加剧了市场呢对原油的运输的一个担忧。但美伊局势的话呢，在急剧升温后出现了戏剧性的逆转，特朗普周六表示在伊朗。及中东国家的请求下，那么美国呢同意取消对于伊朗的一个军事打击，并推动协议框架落地，军事风险呢暂时降落。那截至撰稿日呢，布伦特原油是跌破86美元啊，日跌幅呢超5%啊，5%，就是整个还是受这个地缘的一个影响啊，地缘的一个影响。最后呢，再来看一下农产品啊，农产品。那么 CPUT 带的期货呢收低啊，因预报显示周末美国中西部大豆主产区呢将迎来降雨。 当前大豆作物呢正处于关键的结痂期，降雨对肉生长至关重要。那么农业部周一发布的月度压榨报告啊，那么报告显示，那受大就是在这个报告发布之前呢，市场的一个预期是受大豆需求强劲及压榨利润可观支撑，美国六月大豆压榨量呢可能反弹至三个月高位啊，达到 655.1 万短吨啊，即 2.183 亿普塞尔啊，那么一天什么的。好，这个是啊盘前的一个内容哈，下面再来看一下一些重要的数据和事件啊。哦，这里还需要登录一下。好，三月份三号啊，就周一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周一的话呢，主要有可能需要大家重点关注的是美国七月份的 ISM 制造业 PMI 数据啊 ，PMI 数据，目前的话呢，市场预期是54啊，较之前的53.3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回升啊，一定程度回升，然后周二再来看一下。周二的话呢是有美国的六月份的职位空缺数啊，职位空缺数，那么也是能够反映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情况啊。哦，周三的话会有中国的服务业 PMI 啊，以及美国七月份的 ADP 就业人数啊，还有非制造业 PMI 数据啊。哦，周四的话会有出勤失业金啊，美国的一个出勤失业金数据。然后周五的话呢，可能需要大家重点关注的就是，
请关注公众号“思维纪要社”，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。
七月份的美国的非农就业报告啊，非农就业报告，那么目前呢市场预期啊，七月份的失业率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啊，由之前的 4.2% 上升到 4.3%， 同时呢新的非农就业人数会进一步的增加啊，目前市场预期的是9万人啊，前值就是六月份的一个数据呢是 5.7 万人。我们看其实还是预期还是增加还是比较多啊，还是比较多的。然后工资薪资增速啊，我们看同比的话呢是预期会有一定程度的上涨啊，从 3.5 上升到 3.6% 啊 ,3.6%。然后除了这个非农就业报告之外呀，还有周五会有中国的七月份的进出口的数据啊，七月份进出口的数据还是值得大家关注啊。那么除此之外，我们看到本周呢也是有较多的美联储官员去发表讲话，包括周五就有两位官员啊会去发表讲话，然后周四的话没有，周三。周三也没有，周二呢？那么主要就是周五啊，美联储官员的一个发言，可能也是比较重要啊，比较重要。 好的，以上的话呢是我们的一个全部内容哈。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免责声明啊，本直播中呢所述内容仅代表个人观点，不可作为您期货交易的直接依据，请您在交易之前呢审慎思考，其实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。最后呢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持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可以点击您感兴趣的直播预约观看，也可以回看已经直播过的内容哈。那么有任何其他方面的疑问和想要了解的内容呢，都可以和我们联系哈。那么以上的内容呢就到这里啊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再见。